日本、菲律賓同意啟動軍事准入談判。中共國安部現罕見舉動，彭麗媛罕見現身李克強葬禮，一記重錘，美國議員促制裁警檢法官員。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1月4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節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會喺乾淨世界依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喺影片下面依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菲律賓同日本領導人11月3日達成共識，開始就互惠軍事准入協議進行談判，以加強菲日之間的軍事合作。依個舉動正值日本同菲律賓因為爭議地區同中共關係緊張之際。請睇報導。
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展開對菲律賓的訪問，在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舉行的聯合新聞發佈會上，岸田文雄表示，我們進一步決定開始就互惠准入協議進行談判，此舉主要是加強兩國的安全關係和促進聯合的防禦演習。通過和菲律賓的合作，我們希望維護並加強以法治為基礎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以確保建立一個人類尊嚴得到保護的世界。岸田在會談之後說，這個將是日本和東盟成員國簽署的第一個 LAA， 這個駐軍協議將會仿效菲律賓和美國達成一項類似協議，即是訪問部隊協議。該協議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令到美國可以在菲律賓保持持續但是輪換的軍事存在。小馬可斯在講到和日本的潛在協議的時候表示，我們意識到這種安排對我們的國防和軍事人員以及維護我們地區的和平和穩定都有益。日本和菲律賓一直尋求加強和美國的三邊防務合作，以應對中共在附近海域建造設有軍事基礎設施的人工島和頻繁入侵他國領海的行為。岸田文雄表示，他和小馬可斯已經同意和美國密切合作。岸田在隱晦地提到中共的時候表示，日菲共同關注任何在東海和南海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這個企圖不可接受。小馬可斯表示，日本向菲律賓提供了6億日元的捐贈，以幫助菲律賓國防部加強海上安全。在訪問之前，日本防衛省宣布向菲律賓軍方交付第一套空中監視雷達系統，這個是日菲2020年合同的一部分。日本共同社報導說，在和小馬可斯的會談中，岸田承諾在新的支持框架之下，向菲律賓提供沿海監視雷達，以支持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志同道合的國家。日本政府說，岸田將會在星期六成為第一位在菲律賓議會發表演講的日本首相。岸田會借著這個機會展述日本今後在東南亞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為期3日的東南亞之行，岸田還計劃在星期日訪問吉隆坡，和馬來西亞首相安華伊布拉恩會面。在長達數十年的海洋主權爭端中，菲律賓和日本都對中共船隻的侵略行為採取強硬立場。日本駁斥了中共對日本控制的尖閣諸島、大陸叫做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島嶼的主權的要求。11月1日，中日海警船在東海的尖閣諸島再次對峙，兩國都說部署了巡邏船，敦促對方離開該海域。菲律賓長期以來一直和中共在南海的主權聲稱存在衝突。在10月22日，一艘中共海警船和一艘民兵船隻在南海爭議淺灘上分別撞上了一艘菲律賓海警船和一艘軍用補給船。菲律賓指控中共說，這個是危險、不負責任和非法的行為。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誓言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菲國的領土和主權。
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日前在北京舉行， 中共国安部官方微博随后发文称，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不乏一些居心叵测的唱空者、掏空者，引发金融动荡，声称将加强监管金融领域国安风险。请听报道。
根据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部》报道，中共国安部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具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中共国安部说，个别国家将金融当成做地缘博弈工具，屡屡玩弄货币霸权，动辄就挥舞金融制裁大棒大打出手。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趁乱牟利，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掏空者，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的信心，妄图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文章说，要对金融领域国家安全风险密切监测，准确预测，有效防范，依法打击惩治金融领域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国安部门插手金融事务，不可以说不是实属罕见，但是这个也不是中共国安部第一次做类似的举动。在今年9月，中共国安部在官方微博发文评论拜登政府对华策略，说中方绝对不会因为美国的几句漂亮话放松警惕，只是会越战越勇，要真正地实现从塔里岛到旧金山，这个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国安部提到的从塔里岛到旧金山，是指习近平去年曾经同拜登在印尼的塔里岛会面，两个人预计将会在旧金山，即是三藩市 APEC 峰会再见面。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中共国安部对外交工作指手画脚，极不寻常。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不是主管外交政策的，他对两国元首，尤其是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两国元首见不见面开出条件，指明方向，这样就很不寻常，显然是越界。另外，北京当局正在进行的针对富士康集团的不同省份分公司的税务、用地等项目稽查，据报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直接下令，国安部指挥国务院部委执行。近来中共国安部动作连连，他的顶头上司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可谓风头日劲。先前不少分析指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实权已经超过了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总理李强，甚至都有人提出了集蔡体制的讲法。现在有观察人士认为，陈文清的风头甚至有盖过蔡奇之势。
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基本比照前总理李鹏2019年去世时的规格，不同的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夫人彭丽媛出席，相当罕见。而李克强和程红的女儿亦在葬礼上首次露面。请听报道。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11月2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当局比照中共前总理李鹏的规格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包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在任的六位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等都有出席。同属是团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送花圈哀悼，本人就没有到场。不过比较罕见的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去到了葬礼现场，并同习近平一起赠送花圈。根据央视新闻片段，在习近平慰问李克强遗孀程红的时候，站在后面等待的一身黑衣的彭丽媛神情哀伤。在之前的李鹏和江泽民的葬礼，彭丽媛都并未出席。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夫妇一同出席李克强的告别式属于是破例之举，以示重视，亦都体现了习李两家的渊源。彭丽媛和李克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青联工作期间认识，当时彭丽媛是国内著名的青年歌唱家， 李克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共全国青联副主席。在2005年，彭丽媛亦都曾经当选全国青联副主席，并曾经任青联及共青团组别的全国政协委员。网传李克强和程红育有一个女儿，但是在昨日的葬礼上，有两位年龄相仿的女士站在程红的身后，外界普遍认为其中一位应该是李克强的女儿。李克强的女儿一直非常低调，未曾公开露面，外界亦都不清楚她的名字，而摆在灵堂中央的心形花篮上的字幅上面写着“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程红为女儿敬献”，刻意地隐去了李克强的女儿的名字。央视新闻片段中，李克强家属接受慰问的画面亦都只是保留了程红的镜头，并未出现其他家属的画面。根据 LISJV Tamatugu Mind 的信息，李克强的女儿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之后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去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根据明报报道，中共十八大前后，一批在美国留学或者定居的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先后返回中国，包括习近平的女习明泽、李克强的女、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仔，以及前副总理汪洋和马海的女。而李克强的女回国之后就重返北京大学工作。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李克强和程红两个人分别从北京大学和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李克强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留在北大任团委书记。程红在进修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克强，之后两个人相伴走了40多年，育有一个女儿。
多名跨党派美国议员当地时间2号共同提出法案，呼吁美国当局制裁49名涉嫌侵犯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法官以及检控官。海外港人组织表示，制裁能够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和司法人员起警示作用。郑太报道。
该项议案名为《香港制裁法》（Hong Kong Sanctions Act）， 由众议员金影玉、麦高文和康熙恒提出，参议员苏利文和麦克利亦都同时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的法案。议案要求白宫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以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建制制裁49名香港官员、法官和司法人员，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以及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非常任法官陈少海、高院法官杜丽冰、暂委法官胡雅文等多名法官和裁判官。众议员金影玉表示，法案可以采取强烈而决断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并且可以令侵犯人权的官员负上责任。苏利文直言，香港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中共针对人民的工具，并批评中共政权公然侵犯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香港人承诺的公民权利和自治权。他强调，拜登政府必须让北京和他们在香港的中共走狗知道，我们一刻亦都没有被愚弄。在美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指出，今次制裁名单范围全面，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不是只是高层政府官员的决定。在国安法实施的时候，都有很多检控官，比较前线的司法人士都有参与，要让他们知道是要付上代价的。另外一个在美的港人组织 We the Hong Kong 的总监、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廷认为，法案能够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和司法人员起警示作用，告诉他们知任何有关侵犯人权的过去历史其实已经被看在眼内，亦都会被追究。他们要重新思考究竟他们现在做的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值得冒这个风险去为香港政府效力。这次议案是首次扩大香港官员制裁名单至司法体系，今次如果提案获得通过，香港就是同伊朗、俄罗斯齐名， 两国亦都有法官因为涉嫌人权问题被制裁，而香港则预料是首个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有法官被制裁。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对自由亚洲表示，美国过去甚少会制裁法官，以案传出的最大信息是美国的确还在看香港，包括各位议员还是很在乎香港的发展，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议题还是很愿意花时间在香港这些议题。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美国两党史无前例共同提出针对香港法官或司法人士进行制裁，而且范围广阔，等于是宣告香港司法独立，公义已经名存实亡。一旦制裁落实，预料对相关人士的涉美资产和生活造成影响。而美国的制裁法案是否会有带头作用，扩大到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值得进一步关注。对于制裁，香港官方和亲中建制派一如以往反应强烈。保安局前局长、立法会议员黎栋国星期五说，对美国政客破坏香港法治，想借住墙壁管辖形式阻止香港执行法律表示谴责。又说，即使港官过去多次被美国制裁，仍然一向处之泰然。港府发言人同日表示强烈谴责，说对所谓的制裁嗤之以鼻，并说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国际社会推崇，发表有意图干扰或者是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既有可能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或者是妨碍司法公正罪。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